青春的闺中密友涂秋莎是一个很奇特的女人，离婚之后情人不断，各种绯闻始终缠绕着她，自己也声称久立风尘。她喜欢的男人都是那种有社会地位有权势的男人，但是这天去妇科检查，居然检查出来卵巢早衰。这就是说，她作为一个女人，作为这段青春的时间，正常女人的时间已经完了，早衰了，马上要进入更年期了。
涂秋莎和青川做完美容之后，涂秋莎还要美甲。青川本是没耐心陪她的，但是顾念到她罢工的卵巢，不能不迁就她一回，于是就坐在一旁看杂志。美容院的杂志多半是一些充满噱头的厕所读物，青川读着读着就笑了起来。哟，哎，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段。这是一个男人的抱怨，他说，我的家就像国家一样运行，妻子是财政部长，岳母是国防部长，女儿是外交部长，我则为一切开销付账。
涂秋莎立刻就说了，
那我比他可幸运，在我家里我是总统，我做主。
他迎着窗口的光线仔细挑拣着指甲油的色泽。青川通常只做脸部的养护，而涂秋莎对身躯的宠爱简直到了偏执的程度。他用最好的兰蔻眼部精华液按摩胸部，睡前全身涂满婴儿油，每个月学习慈禧太后一次，饕餮的用整缸的新鲜牛奶沐浴，并且是好几块钱一盒的伊利牛奶。
涂秋莎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身体是她赖以生存的根本，这话给人一种三陪女或者性狂热的误导。但是青川可以作证，涂秋莎属于性冷淡。这几年他对包括副市长情人在内的一应男人都没有真正产生过性爱的兴致，他的一生是远离肉欲的。不过荒诞的是，一个对性爱本身毫无兴趣的女人竟然周旋在风起云涌的男人之间。
当然涂秋莎的相貌容易让男人产生非分之想，她是天生的性感尤物，三围的比例极其夸张，肥臀、丰乳、腰肢却是细细的，不胜单弱，标准的有造假之嫌。青川对他的评价是鬼斧神工。
我认为上帝在造你的时候一定喝得酩酊大醉，满脑子的奇思迷想。
青川假意恶毒地这样说着。
身为大学教师，涂秋莎在礼仪方面是无可挑剔的，她看中她的饭碗，上课的时候她很小心，穿着尺码大一号的套装，以免搞乱了课堂秩序。她的身段过于性感，胸部和臀部与其他部分不成比例，因此她的衣服都需要定做，而且是两种风格的衣服同时定做，淑女装和荡妇装。经常会有不认识的长舌妇对涂秋莎的胸口大饱眼福，啧啧赞叹之余还诡秘兮兮地靠近她说，你是在哪家美容院做的？
涂秋莎对此愤恨不已呀、
他妈的，当老娘是假的，玉清栓，你干脆去开间隆胸专科医院吧，我活出去了，我给你做免费广告。
然而涂秋莎不过是个性冷感的女人，她抗拒男人的真枪实弹，她所沉湎的其实是一种吸铁石吸引铁钉的过程。
涂秋莎，我怎么感觉你是在反复实验自己的雌性够不够威力呀、这是青川对涂秋莎下的结论。副市长情人淡出涂秋莎的床榻之后，他的新准则是恋爱不上床，绝不再为了迁就男人而委屈自己。 当对方到达情欲似火的阶段，也就是涂秋莎宣告结束的时候了。他冷酷地毙掉了一个又一个被欲火烧成木炭的可怜虫，优雅地转身，夜宴地离去，留给这些男人们一个想入非非的背影。
对此，涂秋莎本人的说法是，她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男人，她很痛苦，也很委屈，错不在她，而是在群贪食的野狗。涂秋莎说着，
我理想的男人是一个能够呵护我的兄长，与一个能够挑逗我欲望的伙伴，带给我安宁的抚摸与在风波中颠荡的快感。于青川，告诉我他在哪儿呢？我呸，我说过了，你是叙事性的，你根本不是在寻找某种类型的男人，你是在寻找一种经过，这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你在一个个男人之间游走，不断地证实自己的魅惑指数，重在印证而非结果，你知道吗？涂秋莎，
涂秋莎那个副市长情人的老婆小乙是满城的同事，英国人所说的 office wife 办公室妻子，其实并不是真的有什么暧昧，而是一天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一起。不过满城与小乙倒是真是办公室朋友。
为此，涂秋莎特别叮嘱青川，哎，我的事儿千万别让你家的花先生知道，毕竟他们俩在一个部门工作。
但青川在嚼舌方面的能力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规范，他把涂秋莎和副市长的婚外情透露给了满城。他没有多此一举地叮嘱他保密，他深知道他没有胆量传播副市长的风流韵事。
知道真相的满城在与小乙的交往当中就多了几分平常心。原本高不可攀的小乙，由于弃妇的悲凉境地，凭空还多了些平民气息。被丈夫厌弃的女人让人心生怜悯，被丈夫厌弃的阔女人或官太太则是一块有着瑕疵的玉石，让人在感叹金无足赤的同时还暗生窃喜，同时也获得了心理平衡的良方。一大早，男同事小贾就凑在满城耳边悄悄地说，
哎，满哥，你的衬衣没熨吧？啊，哎，老婆失职，老婆失职。
小乙瘪瘪嘴，不屑地批评道，
这跟老婆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啊，个个都是大男子主义，专会欺负女人，奴役女人。
哎呦，姐姐呀，谁敢欺负您呢？谁敢欺负您，奴役您呢？您瞧瞧您那位的吨位。
臭小子，找死呢！
小乙敏捷地挪移着胖身躯，冲上去与小贾打闹，小贾抱头鼠窜。满城趁机拽了份报纸上厕所去蹲着，躲开这是非之地。小贾小乙都非等闲之辈，不可得罪。小贾喜欢开玩笑，满城对此总是一笑置之，玩笑的分寸掌握在毫厘之间，过了那就是杀身之祸。所谓伴君如伴虎，满城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轻易不敢造次了。
满城所属的档案处是一个复杂的部门，虽然待遇相对清贫且毫无权力含量，可处理汇聚着全局最有背景的人物。比如小贾，他文凭不过就是高中毕业，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人事局，吊儿郎当的一副纨绔公子相。不过人家的老爹可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小贾的正业是经营三间酒吧，副业是泡妞。档案处这边，他只是在每个月领出勤奖金和开会的时候来露露尊容。
小乙的身家同样了得，正宗的杠命夫人。小乙在老公风生水起的官场生涯中，聪明地保持了低调，始终待在一些边缘的处室。但官太太毕竟不同于小人物谁谁谁的老婆，这道理那是谁都懂的。
即使处理的打字员小饼，一个18岁的黄毛丫头，操着山地口音，从乡下招聘进来，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小饼一经进入档案处，职员配备电脑的申请就泡了汤，凡属档案处的文件全部归口由小饼来打印，其余等人不得插手。这就相当于被小饼特意地挤出了一个岗位。小甲不上班，小乙连电脑开关都不会，这做难的就是满城了。满城手头的资料最多，交给小饼吧。这丫头态度倒好，可就是手脚慢，兼之识字能力有限，谬误百出。
满城傻乎乎地反应过几次，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小饼的姨父是当今市政规划局的局长。若是处理推广电脑办公，小饼的位置怎么保得住呢？不能不牺牲大家的利益啊。
档案处的处长是一个老头，已经接近退休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每天反锁在办公室里琢磨象棋。副处是一个青年才俊，全局唯一的博士，他八面玲珑，长袖善舞，他的学历和圆滑也为他带来了实际的收益。号称从不过问国家大事的小乙，破天荒地向丈夫推荐了他。前几天组织部专门来宣布了任命，档案处的副处长调入市政府秘书处担任副处长去了。当时处长还笑着打趣说，
哎呦，你这前途恢宏啊，将来可别忘了提携咱们。满城在人事局待了14年，看尽了升迁发达，没有看透，反倒看红了眼了。副处长上调给了他新的憧憬，新的力量。在对副处长的一片贺词声中，满城的心脏超速地跳动。
满城喝完了送别副处的美酒，醉醺醺地回到家，踌躇满志地对青川夸口，
熬了这么些年了，怎么着也该轮到我抖擞抖擞了吧。
下面是广告时间，我们马上就回来。
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眼底视网膜病变、贴眼保中老年型、近视、远视、弱视、散光、视疲劳、眼部炎症、贴眼保青少年型。眼保由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系研制，通过透皮挤药迅速提高改善视力，一贴见效，安全无副作用。眼保长期为眼病患者提供免费试用，可亲自体验疗效。详情关注济南经济广播11:30、14点每天两档眼保健康之声，24小时爱眼。热线0531-8602-1910 8602-1910。在全球，每年死于糖尿病的人数约为4000万，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9%。治疗糖尿病刻不容缓。国药准字一诺克胶囊获国际发明金奖，提高肝肾细胞再生功能，抗血栓、降血脂，迅速合成胰岛细胞，一般不需控制饮食，3到5天平稳降糖。详情收听每天上午8点到8点30分济南文艺广播专家讲座，全天咨询0531-8703-1006。7月31号前拨打0531-8703-1006进行咨询的患者，均可获赠一诺克胶囊一盒，免费体验一诺克胶囊的神奇疗效。
这个城市流行寂寞的喧闹，懦弱者坚强，退却的执着，缄默的呐喊，在矛盾中和谐，在激情中冷却。流行小说城，非一般流行。
浓缩生活百态，流行小说城，健康通电话重听，拨打9676732，手机、小灵通、固定电话都可以，一律只收释放费。 济南经济广播，精彩点播随时听。
听着满城踌躇满志的夸口，青川不吱声。满城接着说，
俗话说呀，20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次空出来的副处长的宝座非我莫属，非我莫属，你说是吧？你说是不是啊？
满城直问到青川的脸上，满嘴的酒气。青川一闪身躲开了他，满城扑了空，一个趔趄撞到了椅子脚上，顿时酒醒了一大半。
对了，明天你到银行取10000块钱给我。
干嘛呀？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我得想想法子，让事情万无一失，不能让大好的机会给搅黄了。
你买官啊？
切，我要知道有什么地方有官卖，我早买去了。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买房的钱还差一大截呢。
这钱啊，你必须得给。
满城借着酒劲儿提高了嗓门，恶狠狠地瞪着青川，两只拳头捏得咔嚓咔嚓的直响。青川瞅了他一眼，若有所思地默默走开了。满城一拳头砸在桌面上，咚的一声。青川回头瞄他一眼，还是那种目光，沉思的，怜悯的。满城最惧怕这样的眼神，他让他格外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伟顿缩小又缩小的身影。
别人的仕途深路，无论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径，好歹有到头的一天，而满城脚底下却是一条河，水流湍急，暗礁密布，没有船没有桥，他寸步难移。强化游泳技能吧，可水性再好又有怎么样呢？河心有漩涡，河底有鲨鱼，总之不是淹死就是葬身鱼腹。
偏偏这一切糗事儿，青川都是独一无二的见证人。他见证了满城的愚钝，见证了满城接二连三的失败。见证是一种可怕的提醒，有的时候满城恨不得掐住青川细细的脖子把他给弄死，让他永生永世不能够再用那种了然的眼神注视着自己，永生永世不能够说出自己的惨败，那就叫做杀人灭口。
这天陶开天辟地的头一遭打电话给满城，满城没有听出他的声音，当他说出名字的时候，满城一怔，虽然电话是打到满城的手机上，满城仍然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他抬眼四面逡巡了一番，确信同事没有注意自己，这才压低了声音，以最简练的语气问道，找我啊？
废话，我不找你，打你电话干嘛呀？
桃儿的笑声太放肆了，满城慌了手脚，忙用手掌捂住听筒，生怕别人给听见了。其实桃儿是在城市的另一端，在电话里笑谁会听得到呢？满城定定神儿，重新把手机放在了自己耳边，正好听到桃的下半句话。
哎，今天啊是最后的期限了。
啊？什么呀？
讨厌，你没听人家说话呀？
桃发嗲，桃的嗓子是女中音那一路的，浑厚如她的身段，她这一撒娇啊，满城就哆嗦了一下，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咱们那套房啊，等你拿主意呢，是一次性付款啊还是贷款啊？今天就选房呢。
怎么就成了咱们那套房呢？咱们，满城哭笑不得。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了？
不要不成啊， 咱现在住的房要拆了，廉租房呢，那杀人的、放火的、吸毒的、卖淫的，什么人都有，不安全。
哎呦喂，有那么吓人吗？
再说了，你那种身份，在廉租房里出出进进的，多不合适啊。
满城不是傻子，陶隐寒的意思他是明白的，他是在含蓄的提醒他，睡了他那是要付费的。满城勉勉强强地说：“好吧，那就用后边的方式吧。”跟女人睡觉的后遗症真是无穷无尽，他厌倦地想着。
贷款？那行，那你得尽快开一份经济担保证明，还有那个首付啊，咱也得筹划筹划了。你抽我时间过来一趟吧。
接完桃的电话，满城心烦意乱，出了一身的臭汗，直嚷着是天气热，四处找空调的遥控板。同事见他坐立不安的，就调侃他：“哎呦，懒哥，今儿挺凉快的，您内火旺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甲鱼吃多了，内火旺。”“
哎呦，嘿嘿嘿。”还看不出满哥的生活质量还蛮高的，顿顿都有甲鱼吃啊。
满城只是笑，任凭同事的打趣，他神志否定，青春的电话跟着打了过来。这一天还真他妈活见鬼了。这回青春是打到了办公室的座机上。青春的作风与桃很相似，绝不轻易打电话给满城，因此满城的同事大多都不认得花夫人的嗓音。接电话的同事轻声地说：“
满哥，电话一女的。”“
我情人。”
满城满不在乎的扬言，其实他的汗毛已经一根根的倒竖起来了，生怕又是阴魂不散见不得光的桃。听花满城这样说，办公室里一片哗笑。
呼，满哥走桃花运了。
在水深浪急的档案处，满城如履薄冰。他从一些管理学读本中暗熟了办公室的法则，尽量避免离群所居，成为孤魂野鬼。于是他对那些有来历的同事低三下四的尊重着，而交流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嘲。满城与同事表面交好，就建立在自我嘲弄的基础上。青川在那边电话里问了：“
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满城闻言马上回过头，对着那帮笑得东倒西歪的同事用口型无形地说道：“
我老婆。”
同事们都竖起指头相互示意晋升，结果大家都忍不住笑得瑟瑟发抖。话筒里又传来了青川的声音：“我看到了一套很满意的房子，是尾盘销售，就最后两套了，是现房，拿了钥匙啊就可以装修了。”
又是房子？
满城慢声地应着：“
哦，好啊，
来看看吧，正好我朋友也在这儿，咱们赶快做决定。我朋友的亲戚在房产局，还可以想办法再优惠一点。”“
啊，你们等我，我这就过来。”
满城爽快地答应下来。青川提到的朋友，这让满城很不舒服。其实他并不知道青川的朋友究竟是男还是女，单单青川交了一个他所不知道的朋友，这点就让他不痛快。满城对青川的朋友超过对房子本身的兴趣。
满城托辞请了假，骑了车过去。楼盘的地段很是不错，距人事局不过20来分钟车程，离梅梅的中学也很近。房子已经交付使用，有几辆装修公司运输材料的卡车阻塞在小区门口。
青春在选定的房里等着满城。那是一栋21层的电梯公寓，一梯两户，位于一个配套成熟的小区之内。青川挑的是7楼，南北朝向。满城坐电梯上去，电梯门一开，
他就看见与售楼小姐交谈的青川，在青川旁边站着一个个头很高的年轻人，穿着 T 恤衫跟运动鞋，腰间斜挎着一只数码相机，背对着满城在打手机呢。那是售楼小姐的男朋友。满城扫了他一眼，立即就做出这样的判断：售楼小姐是一位娇滴滴的女孩子，配得上这种有型有款的家伙。
都等你半天了，我下午还有课呢，不是叫你打车来吗？你又骑自行车来了？
塞车呀。
满城简单地答复着，他矜持地扬起下巴，以掏钱的主的派头喵喵售楼小姐，再喵喵她的男朋友，然后慢条斯理地问青川：
哎，你的朋友呢？走了？
哎呦，瞧你的眼神儿，怎么不认得了？
青川笑着拽了拽那个高大的男孩子，后者草草地挂断电话，转过头来，一张笑容可掬的脸。